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哎，贵志，我问你哦，法客电台现在每一集平均收听人数有多少啊？
大概有四万人。
四万是什么意思？
四万就是四场小巨蛋演唱会。
而且我们每一集其实都一小时以上嘛，所以比方说什么四万的超级铁粉。
而且重点来了，这四万人他不是累积很久才到四万人。
上线第一天就一万人，一个礼拜就会有两万人，
到了一个月就满四万人，之后还有长尾效应。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厂商你要业配的话，这个产品马上就会在两场演唱会中露出，再摆一阵子就会变成四场万人演唱会露出。
那我们听众有什么特技？
他们会积极行动，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或台湾社会变得更好，但这是很广义的，例如把自己弄得更懂更多知识，
或者是弄香一点，
或者家里变干净一点，都是广义的变得更好。
那么听到这边，听众如果被我们打到了，突然想要找我们 Podcast 口播该怎么办？
去节目资讯栏点击法客电台的传送门连结，里面
有节目合作资讯。我是贵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法客电台。这个是那个新年特辑又来了，那因为过年期间大家不会想听法律知识，所以这集一样是乱聊。那这集一样是由我跟廷毅跟洛毅，那没有后用。
你好，有在这个，
因为这样在苟且。
在台南啦，
本来今天早上有约浩佑录音，但是本来是要约录这个政治归幼稚，然后不过礼拜一的时候他有来台北，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就把他录掉，他就很开心的说那今天早上不用录音了吧，他就把录音的行程 cancel 掉，跑去做其他事情
也是可以啦。
那我是跟他说不用录政治归幼稚的话，我们可以录新年特辑吧，他说不用那么认真吧，他就把
就跑了，
他就跑了。我说好了好了，但 我跟洛毅还是很认真的，我们说不然把廷毅抓来好了啦，所以我们刚刚是跟廷毅先录了这个介绍，廷毅是二十一世纪欧阳修，
没错，二十一世纪欧阳修，请大家以后这样子认识他，欧阳先生，
拜托不要
了。因为廷毅这个很喜欢这个随时来学习，撤上整上马上，
没有，我跟你讲，我其实以前念国文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
是谁
不是欧阳修，
是谁
是范仲淹。
为什么呢？因为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嘛。
对，他就写那个《岳阳楼记》。嗯，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干深受感动。
哦哟，
就是
你会被这种文字感动哦？
对，我会被这种文字感动。
哇塞，
就是对于那种
真的是很古典的人哎，
就是对于那种，
你知道你这样一讲，那个观众更觉得你是个欧阳先生的。
没有，就是
你很滑哎。
你觉得怎样？
就是对于那种就是把人民放在心上，就真的放在心上，然后还用就是很真诚的文字表现出来的人，我觉得我看到这类型的文章文字啊，或者是像电影，我最容易感就是被感动到的事情都是这种，就是那种很认真的就是想要实践某个理想啊，我通常被感动都不会是因为遇到，就是看到某一个剧情是某一个人，然后他很悲惨，
对，
然后什么什么在风暴中痛哭，这种东西我都不会，我都不会感动。我感动的都是某一个人碰到逆境，是真的很严峻的逆境，可是他的态度却是很勇敢的，就是面对这个逆境，然后想要冲破它。那个时候我就会很容易被感动，然后就会流泪。
我也是，但我可能再多加一点。我很喜欢就是某个人碰到逆境，他很努力勇敢之后，但他笑着面对失败。哦，
哇，你这个又更高深了。
就我觉得那个是我很喜欢的。我随便举两个例子，有看过《魔球》吗？布莱德比特演的。
哇，没有。
反正《魔球》就是他把他用一个方式来带领球队这样子，到最后就是阶段性成功打进季后赛，但最后还是失败。 然后最后他女儿就在唱歌给他听说，爸爸你就是一个 loser 这样子。然后他就爸爸就
等一下女儿你可以靠背，
没有那个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就是说他确实是一个 loser、哦、但他其实改变了棒球的一些文化、嗯、然后我觉得是帅勇敢，虽然失败但帅。还有那个正义的辩护人讲这个南韩前总统的故事，嗯，他最后也是就是他不是原本是这个税务律师，然后后来变成这个学运的律师，
对。
然后最后一幕我记得非常感动，就是他后来从事运动，后来被抓嘛，要被这个要被判刑啊。然后所有的律师在后面就是帮他辩护，然后100多个律师支持他，然后他就是穿着这个囚服，然后看着大家笑了一下，这样，嗯，帅。我最喜欢这种画面。
你最喜欢当这个人就被关那个？
应该说我喜欢失败。哦，我觉得失败，
你喜欢悲剧哦。
我觉得失败比成功更感人。嗯，因为我觉得失败意味着他要有勇气面对这个失败，因为成功就爽啦，就没什么好，没有什么好的、啊。我喜欢那种面对失败的那个过程，就是他知道他会失败，但他知道他是对的，但他永不放弃。失败了没关系，我们继续努力下去。
你喜欢飞蛾扑火的感觉？
飞蛾扑火，对，
螳臂挡车，
对，就算是螳臂挡车，
狗吠火车，
他就算是狗吠火车，他只要是对的，他坚信自己是对的，而且从事后来看，他也是对的。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黄国昌？
打假球打成这个样子，
咆哮啊！
哥，你们设局了，
设局了，
你们设局了，
我等这个等好久了呀！
各位观众，我最喜欢黄国昌。我最爱黄国昌，
被拉到最后输给柯建铭了。
对，输给柯建铭，帅！
大家去看《迈
向
权
力
之
路》，帅！
哎、欸，我觉得你这段话有点打到我。哎呦，我最近悟、欸、应该也不是说最近，就是我大概从国中、高中那个阶段就发现我有一个算是破绽。算是一个缺点，哦哟，蛮重要的事，就是我很害怕失败，哦，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失败。就是我常常就是会觉得说，有一件事情，嗯，我可能就是做完它，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可能缺了哪一块，嗯，我受不了，
你就受不了，
对，我就受不了。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反映在我觉得我认真的态度上。
哦，所以不允许失败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人格特质就是。他某程度上推进了我、嗯、让我变得一个更好的人，
对，
但是某程度上他也变成是一个我一个心魔，
对，
就常常会因为你会太过害怕自己没做到什么，嗯，太害怕说这个没做到的事情会变成是别人批评你的事情，
对，
所以你就会就是过分投入这件事，然后很认真要把所有面向都补完。可是我后来发现到，就是越长大越发现到
不
真的补不完啊，就是我像我研究这么多东西，我发现没有东西都是看的，就没有东西是看得完。
我觉得是你应该讲，以前只要努力，你做得到一百分。
对啊。
可是你现在你再怎么努力，它可能终究极限就是70，
对，
还是80。
我常常看到事情就是没有尽头啦。
对
对啊，这是我的心魔。
要拥抱失败。
对啊，
拥抱失败，
拥抱失
败。我们学习黄国昌，拥抱失败。
赶快重新好不好？什么叫讲话小心一点？
搞不好他没有觉得他失败啊。
对啊，没有，我觉得黄国昌跟我刚才讲的东西状况，我觉得还是有点像，嗯，只是我觉得脉络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我刚才举的好比说那个这个正义辩护人那个例子，嗯，那个威权就是一定不对啊。
对，
就是他大家都知道对抗一定不对的事情。
等等，你要帮柯建铭辩护吗？
我没有帮柯建铭辩护啊。
等一下你再讲下去要帮柯建铭辩护咯，等一下一堆留言要来咯。
觉得柯建铭的名字大吼大骂，黄国昌突然发飙。
我
好
歹可以讲笑，我要讲事情是
要确定哦，
威权是一定不对的，所以那我欣赏是这个勇气的过程。
OK，
黄国昌勇气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对，
我们刚才跟观众讲，我以前很爱他。
对，
对不对？只是说，我觉得进到现在这个社会的话，就是如果你把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完全视为一个完全威权的一个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太对啊。因为实际上他们就是透过民选的方式选出，而且他们所作所为坦白讲也都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瑕疵，也可能真的是有瑕疵，也确实是有瑕疵。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情况会有点不太一样，嗯，但是确实我觉得你刚才这样讲，如果硬要讲的话，从勇气上我是确实是欣赏黄国昌的，我只不喜欢他做事的做法而已，哦，对，但是勇气上，哎，我真的是那时候在听黄国昌演讲听到 这个快哭哎、
欸，真的、
哦，2013年还2014年的时候，
哇，
2013年的时候，
就是刚刚讲的，嗯，看到一个人有勇气面对、
啊、
这个逆境，
逆境，对、啊，就他那时候在面对这个反媒体垄断的时候，他的演讲，我就觉得哇，好好好，就我觉得我那时候把黄国昌当偶像。
嗯，
真的是偶像，他很多演讲我都会去现场听。
啊，那时候是国昌老师时代，
对，国昌老师时代，
对啊。
哎、欸，那个那几集我都有听完嘞、欸，就是你们在聊黄国昌，
那
跟时代一样，
那什么想法？来来来，你跟大家讲
一下，来来来，哎、欸，
来
你加入，以后政治归咎制你也来讲，
你不然你来讲讲看，啊、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没有，我觉得会太乱。如果还有悠悠的话，有四个人的话，声音应该超乱的，
无所谓啦。我们节目没有在意这个，反正被骂早就被骂不行了。
你这样看，你这样看。
我要下集语，我要吃东西了。
好，
欸、我已经在吃了，来不及了。
真的先跟观众讲一下，
春节期间大家就开心就 好。
现在我们要下集语，先跟观众讲一下，因为此时此刻我们录音时间是一点多，然后桂智跟廷义都还没有吃午餐。
对呀、啊，
对，所以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声抱歉。那他们要让他们就是边吃午餐边录，他们很饿。
然后大过年期间的，好不好？大家
就是放宽心
一下，忍耐一下。
那洛伊为什么没有吃午餐？因为洛伊已经吃饱了。好、哦，所以洛伊没有这个问题，你不要故意啊，靠腰啊！
你都抛下我们先吃啊？
对，因为我先订 Uber 啊。
对啊，我十一点半来说就已经吃完，什么意思、啊？
吃完，因为我喜欢早一点吃午餐啊，我的习惯啊。
好好好，
对啊，我因为如果假设我今天没有吃早餐，我就会早一点吃午餐。
OK，
对、啊，是我的习惯。
Brunch，
但我吃的不是 brunch。
OK，
好，那不然停下来跟大家分享，因为那个节目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们讲那几集，这个洛伊跟悠悠被骂得很惨，那尤其是。干，我觉得悠悠也是逃，最不爽黄国昌一定是悠悠，但大家都在骂我，我觉得没关系，就这个讨论很好。那你针对这整个情境你怎么看待的？对我们讨论的几集，
我必须先说，就我发现大家讨论就是很专业，就是真的对于就是实体政治运作，我要怎么形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做了什么，还有在什么时候他们做出什么样的行动，我发现大家太专业了，就是这个资讯量大到就是 这不是我平常会关注的东西。
你说我们讨论很专业，
对你们讨论，对我对于政治的关注，都不太集中在个别的政治人物，就是在哪一个时刻做了什么样的行动。
OK，
我关注政治的面向通常都是在政策面。
OK，
就是我今天可能跟这个政治人物的倾向有关，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产出的。
你对事不对人，
也不一定这么讲啦，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比较在乎，好，你推出草案里面规定的是什么
？OK， 规范面的，
对政策，你不管是哪一党，哪一党政府的执政，你推出来的政策的内容
，OK，
对，然后我去评价，
没问题。你喜欢这件事情，
对我比较集中在这部分，
所以
不过我对于你们在讨论黄国昌还是有一些心得，因为我觉得像我之前在办公室。跟洛伊讲，我觉得讨论黄国昌真的是，就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心魔。
哦哟，
他就是心魔，
心魔。
也就是我跟洛伊是一样啊，就很早期很早期的时候，就是时代力量刚出来的时候，就是100%支持时代力量。
对，
当今天有一个人跑过来问你说你的政党立场是什么，想都不用想，直接回答时代力量。
哎，没错，这个也跟观众讲一下，这个那个桂智手上。随时准备好一张洛伊穿的时代力量照片，
还是那个
随时可以发，
对，
直接成为这几把 case 的照片。后面还有一个无关的人被剪进来，
没有无关啊，前党员、欸，
前党员胡博彦老师啊，
曾经代表他，曾经代表时代力量出来选过。
我为什么会有衣服？因为我就知道，我那个那一场，
幫他
我帮他选奖啊，
你是要去帮他拉票
吧？那时候是他去菜市场扫街。然后我帮忙宣讲，陪同人有谁你知道吗？
有谁？
洪慈庸跟黄国昌。
真假的？
对啊，黄国昌跟他们在拉票的时候，我就帮忙喊啊，我说现场有谁有谁有谁，我们一起来帮胡博彦这个老师候选人一起来加油，让大家一起支持他，好不好？这样子，
但是立刻被切割了，
被切哦，真的是后来啦。
对啊，
这个啊，这个先不讨论，有点复杂。对，然后那你继续，你说这个心魔，然后怎么克服？
等一下，我还没吃完，
你还没吃完、啊，然后他们两个还在吃、哦，我想一下。要接着要讲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大学快要毕业，所以就因为我跟胡博彦老师很好，他那时候也是在量党员，所以他就叫我说，就洛伊叫我去帮他扫街。
好，到时候老师来约你跨年。
对，老师还就是还后来约我跨年，但我已经有事了。反正那时候就是他找我去帮我宣讲，那义不容辞啊， 对，我就说好，老师找我去就去，这样子就现场。
你以心有所属。
你说哪一件事情？
没有啦，没有啦，我只是在臭你。
在那时候在现场就是黄国昌、洪慈庸，我记得好像有其他律师吧，郑威凯、邱显志等等之类，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蛮多人的。对啊，我就帮忙就喊这样子。虽然那不是，哎，那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政治的扫街，但我也没在怕，在场大喊这样。嗯，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
帅。
好，那这个心魔怎么面对？
我刚刚讲哪里？等一下，
一直说黄国昌，
黄国昌是大家必须要面对的心魔。
对，我觉得就是心魔啦，就是因为大家必须面对，就我们之中某一个圈子的人，就是在就是我刚刚讲的，当初就是一被问到你政治立场是什么，你立刻回答时代力量。但是当就是随便抓个时间点，可能2018年以后吧。嗯，当大家开始慢慢明确发现时代力量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开始犹疑了。
对，
就整个是就原本那一群人，
对，
开始迟疑了。
对，
就开始犹疑到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真的，就像你们之前吉吉讲的，就是爱有多深就
恨
恨有多深吗？
爱有多深，恨有多痛？
对，就很明确的就直接就转向，就是认为说黄国昌这些行动啊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持时代力量。
对，
但我直接讲，我在2020年的时候跟桂智是做一样决定。
好，什么决定？
就是政党票也是投时代力量。
哇，太棒了，我们平衡加色彩。
OK，
对，
这个节目上面有两张时代力量政党票。
对，
那你民进党？
我那时候投民进党，
江浩又一定民进党，
一定民进党。
对啊，
但我还是要 我想补充一下，因为2016年我投社民党，2020年我投民进党，2018年议员我投时代力量，就是其实我的票是也是一直在游各种游移的，对啊。嗯，然后我要平衡一下，我不像江浩又一路都是民进党。
对，我那时候想法就
是，
是
墨绿，
不是，他是墨绿，他是深绿，
深绿
深到不行，讨厌蔡英文的深绿。
就我那时候想法就其实也很简单，我那时候已经注意到，就是也在我的那个圈子里面有一部分的人在批评黄国昌的所作所为。哦，我已经注意到，但是就像大家常讲的，就是大家常常会批评他的一种声音是说，他会利用大家对这个议事的程序不熟悉，然后利用这一点来增加他的曝光度，然后获取个人的政治利益等等的，大概都是这样的讲法。我就是那个对于议事程序不熟悉的人。
对，
所以后来我找到在 FB 上找到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超屌，他就是在收集所有黄国昌，他觉得黄国昌就是很功于心计的那些政治手段。然后我就收藏起来，但我没有看。因为我发现有些东西真的很难懂。
我知道你那篇在讲什么，我大概知道。
对对对对，但就是那一篇。但我在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在2020年就是投政党票给时代力量。就我的想法就是，走到那个时间点，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时代力量还存在着我理想中就是政治人物应该要怎么样行动的那种人。
OK，
那种人对我来说被具体化，可能就是像是邱显智委员的某一些行动，或者是
王婉瑜
委员的某一些行动，对我来说
没有陈椒华吗？
对，我对他比较不熟。
哦哦，
对，对，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在某些议题上的，就是会做的发言，或会提出的某一些就是草案之类的某一些政策上的想法，就是我如果是一个立法委员，我会做的。
OK。
对，所以那对我来说，就是2020要投政党票投给时代力量，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心理状态。因为你一方面知道这个党之中有人集中了很多资源，
对，
然后他可能有一些争议，但是你不了解他到底做了什么，
对
对，那个资讯你还没有完全取得。可是，一部分这个党同时也存在着你认为政治人物就应该长什么样子的那种人。
我可不可以白话翻译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知道2020年的时候，你知道时代力量很多问题。并且时代力量那时候长相并不是你心目中的长相，但是你还是仍然抱着一丝希望，说这个政党可以变成你心中希望的理想的情况，所以即便他不是你心中理想的状态，但你还是愿意把票投给他，期待他改变。
对，这就是我当时的心理状态。
那大家到底觉得时代力量什么问题？
我自己觉得就是黄国昌啊。
就时代力量不能够等于黄国昌啊，就跟蔡英文不等于民进党不等于台派一样啊。
对，
这上之前那几集也是什么赖清德不等于民进党不等于台派，那时代力量也不等于黄国昌啊。
对, 对啊，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在于是现在这个政党被这个人给完全代表，给完全代表，就像
他是被绑架吧。
对，好，所以说，好比说，你可以看到王婉玉很多的想法，其实跟黄国昌是不一样的、
啊，很明显、啊、
他甚至是在批评黄国昌的，
很明显呢、
啊。对啊，你看他就讲说，为什么这个政党，他明明是这个他并黄国昌并没有正式的政治人物的职位，他也并不是党内的决策代表，但他为什么去挺黄珊珊这件事情会被大家放大、嗯？那是因为他没有正式的权力，但他的影响力极大。
对，
那面对这个状况底下，时代力量要怎么处理？这就是一个党内一直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党甚至没有办法解决。像公视有访问一些时代力量的党员，他们就很无奈，他们说
对、啊、
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声音啊，因为
啊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啊。
对啊，因为其实时代力量的很多的地方议员，我讲真的、嗯、很棒啊。
对啊，
我非常欣赏他们啊。对啊，可是就是我觉得观众大家骂我黄国昌这件事情，我完全我概括接受，我也同意，我也觉得有些人骂我骂点，坦白讲我也再三反省，我也觉得很合理。但我觉得我并不是真的时代力量黑，我离时代力量黑超远。嗯，干我他妈超讨厌王浩宇，好不好？吵死了！
哎、欸，我觉得这个不能证明什么。
请问这边有谁会是王浩宇粉？
哎、欸，难讲。
王粉
难讲啊。对啊，你看我刚刚在那个我边吃饭的时候，我在边看节目，我挺应该可以看到我对王婉瑜是什么
赞赏有，
我赞赏有加，我非常欣赏他、啊。哎、欸，自己的小孩子被别人杀死。他愿意去努力去耕耘精神卫生法，这种是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好不好？嗯，我直接讲，我非常欣赏王婉玉，我非常欣赏他。但是所以我的批评点就只有集中在黄国昌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不应该代表时代力量，时代力量也不应该被他代表。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慢慢，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决策比较好的模式，让他被切开。就像是我会觉得很明显啊，蔡英文跟民进党是不一样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很明显，当然民众一定会把他挂在一起，但是蔡英文。等于民进党这件事情跟黄国昌等于时代力量，很明显这在社会评价上是有落差的吧，大家比较会认知到说党是党人是人，但是时代力量你看大家是把它绑在一起，甚至都会有人直接说了，他就说哎，这个黄国昌为什么退出时代力量，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他认为这个党跟这个人已经完全是黏在一起的，这就是时代力量我觉得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可能蓝营的人也觉得民进党跟蔡英文连在一起，
对，我知道，我的意思说，一定会有人这样子觉得，但是我想讨论层次是这东西的多寡嘛，一定这样子知道的人一定是比较少的嘛，对不对？就一定是比较少。比如说你讲到民进党，大家一定知道蔡英文、赖清德势力都很强，可是你讲这个时代力量，好像这个就没有这么多的竞争的这个派系在里面，现在就是黄国昌跟非黄国昌的感觉。
其实我听那几集下来，我最有兴趣就是想要知道洛毅，这几集全部讲完之后，对，我确定你对于黄国昌的态度到底能够下出什么样的结论。我下的结论就是你对于黄国昌的不满集中于他在政治行动的方法论层次。
对对对，是啊，
对
对啊，
只是方法论出了问题，
就是
他推出来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就没什么问题、
啊、
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立场跟黄国昌一定不会差太多啊，坦白讲，一定不会差太多啊、我们的立场一定跟黄国昌跟时代力量不会差太多。 但
我觉得很难啊，因为这种品牌的问题它是自然形成的嘛，所以大家看到黄国昌会想到时代力量，觉得这两个很难切割。我觉得这不是时代力量造成的、也不是刻意造成的，那也不是黄国昌刻意造成的，或许刻意或许不是刻意，但这已经不是什么事后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去刻意切割，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我觉得现在去讲这个，我觉得很困难。
当然，
在我觉得问题是，那到底黄国昌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
这就是重点，
这个嘛，
这就是重点。对
对，他有没有有意无意的要运用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政治人物他自己也要意识到这件事情嘛。那蔡英文有没有意识到？
对，
很多人看到他其实就会想到民进党。
对，
赖清德现在也会有这个问题嘛。
对，
蓝营也会有这个问题嘛。那朱立伦一定会有。
韩国瑜他们都会这个问题。
韩国瑜啊，未来侯友宜啊，
对，
他们一定某种程度上都会跟国民党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嘛。
一定的啊，对啊，
他一定都会代表着一定程度的国民党嘛，不可能没有嘛。就比如杨贵妃出去，一定会跟法白一定有程度的代表性嘛，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关联嘛。那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或多或少都要想我？
对，
我会怎么样去影响到我？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重点。对啊，
但他好，就觉得好像都没有想到。
因为我觉得应该我帮黄国昌讲个话，因为他非常有魅力
哦。
他非常有魅力，所以我觉得
刚刚那句话我帮黄国昌，
我帮他讲，就是 我觉得也不能怪他说什么啊，为什么他就比较可以代表时代力量，因为他比较有魅力啊，嗯，他新闻话题比较高啊，他很凶啊，所以比起其他政治人物来讲他声量比较大，这个是事实，这我帮他讲这个话就是不能怪他为什么大家都关注他，因为他就是比较有魅力，这是事实，
他或者是说应得的，
对，
因为政治人物就是你有魅力就会有选票，
对， 对，可是我觉得问题要接到你刚刚讲的，就是你贵志跟他讲，就是如果他今天意识到说，哎，可是我就是因为比较魅力，所以大家都关注我的时候，我的行动如果跟时代力量绑在一起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就是自己要去考虑的。那我只是说，从时代力量内部的反应来讲，不要讲洛邑好了，时代力量内部人大部分的人很明显是不喜欢的啊，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退党？对不对？这就是个问题啊。像我刚才看那个新闻，也是看到这个台南市议员林义颖，时代力量的。他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蛮感人的，我觉得也是虽然可能是废话讲很多遍了，他就讲说社运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只有40分，我们知道要想办法做到100分，我们就要喊说这个社会上我们就是要喊说一定要做到90分做到100分，但是如果是政治人物的话，面对40分的东西，你的极限可能就让它变48分，可是我觉得很多状况就是当我们已经从40分走到48分的时候，当如果政治人物说你们没有90分就是0分，那这就会变得很廉价的状态，只是我只能说黄国昌给我感觉后来会变这样子。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帮他辩护说其实有时候这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是新闻媒体的反应的问题，我觉得对，确实我觉得也有可能，也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也同意，但是就是那就像刚才提议讲的那方法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方法论要怎么调整才能为台湾带来比较好的状态，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可能值得去，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嗯，心痛啦，我自己觉得，对啊，我就心痛，
心痛不快乐更真实，
没有啦，不是这样唱吧，
对，心痛比快乐更真实，
心痛比快乐更真实，
我刚唱错了，
对，你刚唱错了，
爱为何这样的讽刺啊，哎呀，因为你们爱他，
我爱他，我曾经爱他，
对啊，
哇，我忘了，
我忘了这是第几次，
对，忘了这第几次，
哎，我跨出这一步了，我在大家面前唱歌，我还是要在这个小小录音室里面，
尾牙 下次去编尾牙可以了
遇见你就无法
诚实吗？诚实，对，
诚实，嗯，
再来再来啊，
往下面是什么，
看不，
下句是什么，
忘了、
啊、真的忘了，
忘了忘了，
只会到只会到这边，
刚刚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那首歌是张惠妹的真实，
真实，
对，很好听，
好，
张惠妹，
那就送这首歌给黄国昌
你刚刚有没有说什么提议？
没有，我觉得我有发现到，就是、嗯、因为毕竟也有就是陆陆续续有蛮多人就是会在 podcast 留言，
对，
或者是在这个 IG 的社群文案下面留言，
对，
我发现有一类型的批评其实是什么，是大家知道你大概的你本身大概的立场，
就洛邑本身立场，
大家大概抓得到你的立场、嗯、大概是什么样的态度、嗯、可是会有一个不满，一种不满是同样做不好的事情、嗯、就是你没有办法像时代力量态度一样这么激烈的批评民进党、嗯嗯、我觉得是这件事，
嗯嗯，我知道很多人会看不惯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就比较不成为问题，就是啊，大家要骂我破壳小鸡也行，嗯就是我今天是属于这种就对于就是纯政治人物今天在哪个时刻做什么样的行动比较不关注，嗯，我比较关注的是政策面，
对，
或者是你丢出来的草案面、嗯、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我直接看得到你的草案是什么、啊、然后政策你写了什么，你做出什么样的，比如说发6000块啊、嗯、就是发6000块啊，我就那边看得到、啊、嗯，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实质我看得到的东西，然后如果我在经过研究之后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不对的，嗯，对我来说 我不 care 你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或者甚至是之后任何小党上去执政，对我来说都是一样，这个政策是错的，
对，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就这个政策是错的、嗯、就我虽然大家可能到上一集才认识我，就是那个政治归政治那个录音，但我过去一年就直接进法白当正职工作一年，然后这一年来录了这么多的 podcast，然后他里面可能是谈什么，可能谈监察院要不要废除，嗯，然后可能谈什么，可能谈转型正义中有关加害者就责应该要怎么做，为什么他要做，
对，
还有包括说 这个就妨害性自主罪这样的迷思，就是你在这个面对有这个妨害性自主这样的行为存在的时候，会有一些女性主义者主张说这个政策应该要怎么调整才能让这个状况比较改善。
嗯，
对我来说这都是实质上我看得到的。然后我今天进到这个领域之后，我去研究这些资料，当我发现说不对，不应该这样做，或者是应该那样，这样应该要那样做，
嗯，
但却没有做的时候，对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或甚至是我自己认为我是很支持女性主义的，但是当某一些女性主义的派别中的某些做法是我不认同的话，我也会直接讲出来说我觉得就不是这样做。
嗯，
那或者比如说废考监好了，监察院你要怎么调整，对我来说监察院的调整就是应该是你要直接把它法律上的这种带有强制性色彩的规定的直接拿掉，
对，
直接让它变成一个纯建议性质的机关，它的权威性才会提升起来
、嗯、
才能够提升起来。我的立场就是这样子、
嗯、OK。
所以会有一些人，不管你是不是政治立场是不是支持民进党的、
嗯、
当你说你把你认为这个监察院的问题其实是应该要把它重新回到原本监察院应该要有的样子的时候，我就会批评你。
嗯，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不 care 你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党团的提出来的提案，或者是民进党中个人委员提出来的提案，只要跟我的政策上的想法不一样，我就批评了。
嗯，
对我来说这就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样问题的地方。
那你怎么看待大家批评我就是我比较偏袒民进党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说的对啊。
没有，
不是啊，你就是啊。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人性。
嗯，
这就是、
啊、你没有吗？
你说我吗？
对啊，
我觉得如果硬要讲的话，我觉得江浩又更是啊，然后他有给
回答，你这样是逃避问题、啊、
逃避问题啊。
不是人家更偏袒，是你不偏袒，是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啊。
我觉得江浩又讲得很对啦，啊，对朋友们就比较好一点啦、啊
哦、OK，
他是这样讲啦、嗯、可是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讨论的议题的时候会变成是我们讨论的标的会让我没有办法可以直接批评民进党的地方。如果我们今天讨论，我们举个例子，像刚刚听你讲那些议题，如果今天是民进党做不好的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讨论啦，我们之后就来讨论啦，民进党为什么到现在集会游行法都不做，都不修法。集会游行法从2008年野草莓运动的时候就说它大有问题了，蔡英文说这是一个威权的法律，干到现在还没有修法。
我知道你意思了，因为你觉得我们讨论的问题你在你心中都是民进党做的好的东西。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讨论事情就是，对，我觉得它没有不好啊，就我觉得民党没有不好，
但是那些东西本质上你觉得都是好的，比如说兵役延长你本来就觉得它是好的。
我觉得是对的、啊、对、啊、
像我就觉得它是不好的。
对对对对对，
像那一集就很明显你本来就觉得它是好的。
我觉得它是好的、啊、
像我就觉得它是有问题的。
对对啊对啊，如果你就要讨论集会游行法，好啊，我就开一集我来骂民进党。
要不然现在快速来讨论一下。现在就给你五分钟来立论。
好，来，我先直接跟大家讲啦，干集会游行法他妈的啦，不用五分钟啦，来给我两分钟就好。集会游行法是什么时候立的？我们台湾一直以来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有一个集会游行法，是这个集会游行的这个权利，宪法第14条。但是我们的集会游行法是很晚很晚很晚才立的，当初立的时候叫什么？叫动员戡乱时期条款集会游行法。也就是说这个集会游行法当初就是来限制跟打压人民的，在动员戡乱时期的时候做的。后来1987年解严之后，这个法律修法了，修成什么？把动员戡乱时期统统拿掉，变成集会游行法。但问题来了，里面的法条全部都是什么？都是很戒严式的。
哦，
有上街抗议要警察局同意，我这个抗议行政院抗议什么什么都有禁制区的规定，就是它的整个版本里面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威权。甚至今天首领如果聚众不，如果你今天喊三次不解散，首领可以被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哎，首领和平的集会游行也都被判刑。整个法律就是一个威权的很戒严版本的集会游行法的规定。那问题来了，2008年野草莓运动的时候，就是因为陈云来台，所以很多的青年的学生，比如说林非凡他们抗议，当时抗议国民党都没有把这个集会游行法修掉，所以当时蔡英文民进党党主席就是也呼吁要把这个集会游行法修改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版本。上台了，至今7年了，修了吗？没修。
没有，
这个集会游行法仍然是保持在戒严时期的那个版本。这一点我就觉得民党烂，做得非常非常不好。我这一点我非常非常失望，因为我觉得当初318的时候，大家期待就是对我们的街头的集会游行要解禁的状态，变成个民主的版本。那民党有没有提出版本？有啊，游美女有提啊，民党不让他过啊。郑丽君有提啊，民党也没有让他过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民党做得非常不好的地方，我觉得非常的烂。这个就真的打假球，这个真的烂。
嗯，
我跟你坦白讲，这点我非常非常的不满。有的是时间啊，你要过一定可以过 啊，为什么这个不过？这点我非常的失望。
这倒是真的，
我认为蔡英文这点是对不起台湾人民。你当初十几年前讲的事情，到现在一个都没有做，
哇
哇，
帅
帅！
给掌声。
我认真讲，这个是我上课的时候我都会骂的事情，因为我上课教宪法，讲到宪法第十四条的时候，我都会骂民进党，觉得这件事就欺骗大家。
我觉得 这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听众，
就是站在人民的鲜血上面上台，
对啊，
然后就忘记人民的鲜血，
对啊，
就人民在流血，
你在补
血，然后补完血之后呢，忘记人民，
对。
我觉得刚刚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群人想听的，嗯，就是我们会期待，就是大家就是你要批要你直接批评民进党，可能基于某种就是政治立场的人性，你可能很难，但是我们期待大家是。我们直接指定某一个议题，
对，
比如说指定集会游行法这个议题，
对，
然后你要表示，你要对民进党做就是所做出来的动作表示出态度，
啊，
我觉得大家其实期待是这个啦，
嗯嗯，
那我觉得怎么讲，
但我自己觉得就是为了批评民进党而批评民进党这件事情本身很幼稚，
嗯嗯，
蛮无聊的，
对对对对对，
就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都是挑议题，
对啊，
那你我觉得要批评就批评，没有要批评就没有要批评，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一直都是走这个逻辑，
嗯，是啊，
对，其实看其实如果我们做那么多集节目，我们没有说每一个政策我们都是支持，有很多是批评的，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回头去听的话，蛮多政策是批评的，
嗯，
绝对不可能每一个政策我们都是支持的，
对啊，
那你要说批评那个政策都是就你要说支持那个政策就是支持民进党吗？我觉得未必。你说比如说批评那个政策就是反对民进党吗？我觉得有时候也很难。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所谓的支持民进党、反对民进党，或者是那个就是一定是支持蓝营、反对蓝营，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很理性的讨论方式。
而且我自己会觉得有个状况是说，因为在戒严时代的时候，批评政府是一个勇敢跟了不起的事情。
对，
可是你不觉得进入到民主时代的时候，称赞政府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啊？
对，就是这都不健康。理论上应该是对的事情我们称赞，错的事情我们批判，
对，
这才是应该要的状态。可是现在变是，哎，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像那个很多政治人物，其实自己私底下也讲啊，我做了九件对的事情，一件做错的事情，就那件错的事情被大家记得，大家疯狂批判；另外九件我做对的事情，没有人在乎，
没有人在意对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也必须要勇敢的说出来，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政党、这个政府做的是对的。这个事情反而在现今社会下，我觉得反而是更要更勇敢的事情。
如果做对的事情都没人讨论的话，那大家干嘛做
对
的事情？那不是很荒谬吗？
那就你就会导致这种结果。那我们就最不好的就是大家都一样烂啊。
对，
我也不用做好事啊，因为我做好事情也没有用啊。我要如果我今天政治人物最可以讨好人民的方式就是我说对方烂，因为大家只在乎烂，我也没有必要做好事，因为你们根本不 care 我做好事，这就是最后的结果啊。啊，这种事就是什么？就造就馆长这种人可以做大，因为大家只想看大家批判跟骂烂啊。可是好的事情我觉得也要让大家知道啊，
嗯，听到骂烂最爽，
很爽啊，
很爽啊，
对啊，
他只会骂而已啊，出一张嘴而已啊，
对啊，但是我们也要肯定做对的事情，
嗯，
然后批判做错的事情，这样比较它才会有意义。
所以我常就回到那个我忘记那个有一个 podcast 的回馈是在聊说桂智在上次某一集有说，就是其实媒体好像应该不需要去说明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对，
嗯，
对，然后那个观众的回应是说，但后面的时候桂智还是有讲一些话，认为说那个听众是认为说这样其实还是有表还是有意在表示说自己不是民进党，对，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是，
他觉得我自己自打嘴巴，我有看到那个留言，有点那个味道在，
嗯
嗯，
他说他觉得你很民进党，
我把那个留言抓出来看一下好了，我先暂停，
我可以直接跟观众讲啊，桂智一点不民进党，
再一次来，
我觉得桂智一点都不民进党，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说桂智很民党太抬举他了，
靠你啊怎样怎么说，
没有啊，我是认真觉得你根本不算，就是硬要
真的不算，
硬要扣民进党，我觉得真的比较接近的真的是江浩佑，他一直以来都是，他从很早很早不认识他的时候，他立场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OK，
我觉得我自己洛邑自己本身立场是坦白讲我有变过很多次，但江浩佑反而是一直一贯，他从2016年我认识他到现在，他每一次的政治主张论述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
其实某某上我们非常欣赏他，就是很早他就觉得就事情就是这样子，他接受他那个论点的好处，但他同时他也必须接受他的立场跟论点的不好的地方，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很喜欢逃，就是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发现我立场有个地方很弱点，我好像就想逃到另外一个，我想要找一个完美的论点，是我这个立场我这个论点他永远都不会有错，永远都不会有不对的地方，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这就是你从辩论圈学来的，
怎么说
是吗？是吗？我是问题，
你说我刚才讲那个东西吗？
我刚刚讲这个，
就想要找一个完美无瑕论点，
嗯，
是吗？还是说就是 因为我现在立场是我觉得支持任何事情都应该也同时也要支持那个东西不好的地方，嗯，我觉得这才是对的。我觉得可是因为为什么政治会，我常讲为什么现在大家讨论政治这么廉价，因为大家只想要找一个100分的东西。
对，
因为你不愿意去承认你这个立场它有它的缺陷，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帮自己缺陷辩护。
这个就是我自己在就是看这些各个议题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很强调的，嗯，就我觉得当你踩某一个立场的时候，你不是别人来质疑你，你才跟别人讨论说你的立场可能有哪一些缺陷，
对，
就是你的做法有哪些缺陷，嗯，是你在提出的那一刻你要跟主动跟人家坦诚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这个政策可能会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但我们为什么接受，
对，然后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要怎么直面你那个缺陷，嗯，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缺陷，
对，
这是你要去直面这个问题的，而不是我就是时觉得好像公投辩论常常就是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各方都不愿意直面这个问题然后打回去，
对，
这件事情其实很困难我知道，嗯，但是这是一个态度啊，就是这会让人觉得说你到底是对你缺陷的那个地方你是承认还是不承认，
对，
你是有没有要让就是镜头电视机后面的听众观众知道你的选择有这个缺陷存在，
没错，
你不能骗人家这个东西没有缺陷呢，啊。
我举个例子啦，洛伊为什么要剃光头啊，因为我是秃头啊，我大方承认啊，
对，
我就是因为秃头，所以然后刚好那时候进成功里我就一次就干脆剪光头，因为我一直觉得很烦，我因为我秃头的关系，
对，
那我怎么解决，有执法，就是我觉得就是大方承认这件事情，就是别人我也不会很假白说别人为什么要剪光头，因为帅啊什么，没有，就是因为秃头，嗯，但同时也觉得因为帅啦，但最主要是因为秃头，我要承认这件事情，这讨论它才会有意义，嗯哼，对啊，我用这个拟人化的方式来处理了，嗯，你找到那个留言了吗，
啊，就是那个他一开始说什么，一开始法白前半段听法慧智谈论立场的时候感受到一丝矛盾，一开始说没必要回应法白超绿的质疑，但最后还是会说法白的立场不是民进党的立场，我知道媒体必须中立是一种迷思，但我想大部分乐听人期待的中立其实也就是洛伊讲的就事论事，通常的情况与其说是因为你绿所以你说的不对，更多的心理描写会是因为你绿所以你相关议题无法就事论事，仔细想想表达立场也分两种，一种是支持什么党派，另一种是在这议题选择什么，凡事先表态先者的话很容易降低自己的说服力，我要是产生洛伊就是瞎挺民进党，所以单纯觉得黄国昌很碍眼，所以才叫他妥协这种偏见，那根本就不会提出回馈，老实说我还是怀疑洛伊说的妥协究竟是不是好方法，好了，那个这个就之后找悠悠然后再来讨论，
不过他讲的我觉得都我喜欢这种讨论，
对
对，因为他很细致，
他后面写了非常多东西，
对对对对，所以他一直在
他是回馈，
对对对对，我喜欢，我先讲我喜欢，就是就算你对我是批评我也是觉得我认真讲我完全不会介意，我觉得这才是好的讨论，
OK，嗯，不过哦我觉得媒体有没有立场，我是觉得媒体要有立场，嗯，对，那我说 我一开始不是说没必要回应法白超绿的质疑，是说因为媒体要有立场所以法白被质疑要不要回应，我是问句啦，嗯，我的意思是问句说，那这个被质疑后到底需不需要回应，我那时候是抛问题给另外两个人，嗯，然后后来说大家说那不妨就讨论一下，嗯，对啊，那时候情境应该是这样啦，
不过我觉得大家也要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一直不断强调蔡英文民进党跟台派，嗯，这是要分开来，
对，
我觉得大家讨论一件事情也要注意啊，法白跟法客电台跟桂智跟洛伊其实你也要他当然连接在一起，但是你也要稍微分开，法白是个团队，
对，
我们每一个人政治立场其实都一定多少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那法客电台是因为比较常出现是我跟桂智，
对，
我跟桂智也不能完全等于法律白话文，
对
对啊，那我也洛伊就更不能代表桂智，所以我觉得之间这个差异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搞清楚，你可以看我们的贴 IG 跟脸书贴文，我想那个政治立场就淡掉非常非常非常多，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因为 我应该说虽然跟我们刚刚讨论事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我希望借这机会还是好好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立场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我也不爽了很久，
嗯啊，你也不爽，
对，我也不爽了很久，就是首先我觉得有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政治一个很可悲的地方，就是大家怯于表示自己是什么立场，
对，没错，
你如果看很多其他就是民主国家发展可能比较民主发展比较久的国家，他们有时候甚至在媒体上是会直接标示出或直接由那个人直接讲出自己是什么者什么主义者，
对，嗯，对，
这个东西对于人民去判断他为什么会讲出这个话是至关重要的，
没错，
对，
没错，
对啊，
像脸书有个功能就是让你选他的政治立场，哎， 对啊，这个蛮妙的。
对我来说就是我之前有听那个很久之前法白曾经有访问那个端传媒，他们做了一集是在讲统独，
对
对，然后是去访问这个路人，然后问说你的统独立场是什么，
对，
然后他提到一个点是每个人在讲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之前，他通常都先花了一大段的篇幅在论述说
那个立场是什么，
就是他没有直接先讲答案，他先讲他论述的过程，他论证的过程，然后他最后才讲所以我才什么样的立场。其实我觉得这是基于一个就是台湾人的一个普遍心态，是当今天有一个人直接问跑过来问你说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或者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的时候，大家会挺住，会卡住，
对，
会担心，会害怕，
对，
会害怕冲突，
对，没错，
这是我觉得台湾真的一定要有一天要被改善的事情。大家不能怯于表达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举例好像不太好，我可能没办法举，
那个中文跟英文它在写作的逻辑也看得出这个差别。英文的逻辑第一句就要破题
yes、
英文的那个学术论文它第一句就要告诉你结论，然后你才开始论述，
对，
那中文一定要起承转合，
对，
所以你会前面写一大堆废话后面才会合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就写那个 brief 就很明显嘛，对不对？ issue 下面就 holding， issue 就是问这个问题，然后 holding 就立刻要回答说 yes,
issue 后面就 holding
no,
就是结论，
结论，
然后他就 reasoning，
对，哦，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对耶，
对，
要先讲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
对，
然后才讲说那我为什么，
对，
对，因为法白的写的文案，我后来也是用这样逻辑写，这样才好玩啊，才有趣啊，才正面啊，
对，
第二件我觉得不爽的事情是，好，你今天要跟我谈立场。那你要怎么定义我的立场是什么？
哎，说得太好了。
我的立场我常常都建立在每个不同的议题上。当我在这么多不同的议题中，直接丢出我对这个议题应该要推出什么样的政策加以处理的时候，如果这个政策背后代表是不同政党的时候，你要如何定义我的立场是什么？怎么定义？我不知道啊。就好像是我觉得公投那时候做完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公投。我投就是四个不同意，我投四个不同意啊，这不是民进党在推的吗？可是我在早教那一题的时候，我对赖清德很不爽，因为我得到的资讯是当初深澳换三阶是赖清德推的，
对，
可是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基础推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是你去决定，而不是环保署决定？
对，
环保署跟经济部一起考量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詹顺贵好像因此就辞职嘛。
我没有办法接受啊，就是对啊，我就陈胜贵辞职那件事情，我就是我在早教这个议题上，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我觉得早教公投就是民进党自作自受的一个其中一个具体化的案例。
那这样听起来就有一个结论嘛，停一投四个不同意，但你是民进党的嘛，就你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啊，你是因为政策跟政治你自己的看完那么多资料决定下来的。
对啊，我决定对于早教这个议题这个政策到底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做出表态，他的答案刚好跟民进党推的一模一样，可是我很不爽这整个过程中民进党的某一些动作，那你要怎么定义我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对，对，说得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那么扣帽子嘛不要这么这个扣嘛，对不对？
啊，扣就扣就算了，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嘛。就被扣，我后来就觉得就是被扣民进党的帽子又怎么样呢？
对啦，
对啊，就给他扣吧。我觉得那已经是大家习惯的讨论的方法，而比如大家觉得法白很绿，那就表示说大家可能觉得，我觉得那就是说大家觉得法白，比如说我跟你或者江浩佑，就我们这个思想的讨论的这个方式，我们的这个讨论的用语、词汇、使用的符号，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像民进党的方式在讨论，我的理解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后来就比较释怀，觉得那就这样吧，也无所谓啦。
啊，要骂就骂，
就要骂就骂，反正我觉得那也不过就是语言嘛，搞不好过一阵子又会换，然后就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被说像国民党才丢脸，
如果被说像馆长的话更惨吧对啊，说那像黄国昌馆长话，
被说像黄国昌，我其实觉得那是方法论，就像听你讲方法论问题，我也不会觉得很怎么样，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什么像国民，如果你是被说像新党
啊，非常像新党，
像新党那是道德问题。
哎，
如果你说我像新党，就是等同你在骂我是一个败类。
被说像侯汉廷，
你就在骂我
啊，你不开心对不对？
我不开心。如果你今天说我像黄国昌，我会觉得那对那是有一样，这样有不一样。你说我像侯汉廷，你就是在对我侮辱。
讲到侯汉廷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笑。
怎样？他是桂枝好朋友这件事情吗？
不要乱讲，不要在节目上乱讲话，不要去造成大家彼此的困扰，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我就是很 gay bye 的，之前就有一个很 gay bye 的想法，就是说自己到一个年纪之后要不要开始写一下自传，就不一定要出版的那种，就是写给自己看或是写给自己子女看。
怎么有人想要写自传？
但不管这样，我那时候就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先给这个自传起个名呢？我就想到一个名字，我觉得很赞，
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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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看这你多大的时候？
为什么啊？
我那时候完全不认识侯汉廷是谁。
多大的时候？你高中的时候？
我已经忘记，应该从高中开始有这样想法。
哎、你很滑哎、你又爱
对，
你又爱范仲淹，然后又远山，
对啊。
哎、跟你讲，
你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
天下之二二。
哎，我
又远山，
对啊。
我那时候想的远山，完全跟他想象中的那种远山的意义完全不一样。我单纯就只是觉得，就是远山的意涵是我远方那座山是我的目标。然后我站在另外一座山的山头，然后凝视着远方的山头，然后有一种我希望朝这个目标前进，然后有那种执着的感觉，对，想要传达出这样的意境而已。感觉人家取名字叫远山，
你
我直接崩溃，
侯远山，
侯远山、欸，你要不要去黄河、啊？听说侯汉廷去大陆的时候，去中国的时候。看到黄河泪流满面，
一直有这个传说啦，
有这个传说，你会跟他一样，搞不好跟罗志祥一样，也是黄河孕育出来的，
也会叫你白远山，
白远山，你也是黄河孕育出来的，
以后叫你欧阳远山，
你也是龙的传人，
你以后又叫你龙的传人欧阳，
欧阳
远山，
欧阳远山。
好，我们这集好像讨论到下来，又有点像是这个之前的这个检讨这个政治立场的这个东西。
对啊，已经偏离主题太远了，但也无所谓了，
无所谓。而且我发现这个东西大家好像很喜欢我们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它收听率都会特别的好。
就讨论政治的反而特别高，
而且是很高
，
很高，
高到不行。
对，
哇，这节目转型算了，这么认真做的单元没有这些乱聊的，
认真做的没人看，随便做的百万赞。
有点心酸啊，不会啦，
不会啦，
大家喜欢就好，
对，大家喜欢就好，喜欢就讨论。然后我也蛮喜欢大家的回应，就是即便是在呛我们、来骂我们的，其实我坦白讲，我也蛮喜欢的，对啊，
对啊。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就是过年开心啦。那我们这集结束之后呢，下礼拜就会恢复到正常的更新单元里面了。
对，没错，那我们就开工见
了，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